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半年以来，美中高层总共有三次面对面的交手。第一次交锋是三月份在阿拉斯加举行的高层会谈，由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Sullivan 和国务卿 Blinken 对上了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与外长王毅，双方可以说是不欢而散。那么第二次过招是在四月份，美国派遣气候特使 John Kerry 前往上海，与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谢振华会面，并发表美中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第三次交手则是美国副国务卿 Sherman 和中国副外长谢峰、外长王毅七月份在天津的会面，中方向美方递交了两份所谓的纠错清单。如果我们综合评量美中高层官员这三次面对面的交锋，经过了这三轮过招之后，美中双方在最终达成今年稍晚可能举行的领导人会谈之前，究竟是谁占上风，哪一方的手中握有比较多的筹码呢？今天的焦点对话想要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戴博先生，欢迎您。
谢谢。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戴博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戴博先生，怎么看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半年来美中高层官员有三次的这个面对面的交手，经过这三次交锋之后，您认为现在的美中关系和这个拜登总统半年前上任的时候相比，这六个月来究竟是变得更好还是更糟了呢？戴博先生。
我觉得是不太顺利的。这个拜登政府已经给中美关系定位，他们很清楚地说这个是一个长期的全面的竞争关系，可是他们并不排斥有必要的时候合作的可能性。这三次他们跟中国的高级官员见面的时候，美国是在要摸底有没有可能在全面竞争的框架之内有所合作，或者是更有效的管理这个竞争关系，为了避免冲突。可是中方的那个答案也是非常清楚，如果他们觉得美国在攻击中国或者是批评中国，那就没有任何可以合作或者可以有效的管理这个关系的余地。所以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是鸡同鸭讲。
鸡同鸭讲。那么也想请陈破空先生从这个策略上来分析一下这三次美中高层官员的过招，尤其是中方的态度。我们还记得第一次三月份在阿拉斯加，当时这个中方是对美方的这个高层官员训话了十几分钟，还说这个中国人不吃这一套。那么第二次 John Kerry 那次去上海也很有意思，就是一直中方等到了 Kerry 离开中国之后才发表这个所谓的联合气候声明。那么最近的一次七月份是 Sherman 在这个天津，不但是行程安排一波三折，而且最后中方还向他提出了两份纠错清单。您怎么看，如果美中在这种互信比较脆弱的情况之下，究竟两方的关系能不能设下一个停损点呢？陈破空先生。
现在中美关系仍然陷入僵局。那么这三次交手对中国方面来说，他有三个打算。第一次建立在误判之上，他以为美国换了政党换了政府拜登政府会奉行绥靖主义政策，所以在阿拉斯加他采取大声咆哮，以为通过这种咆哮可以吓住美国，因为这个美国或者拜登政府就会听到中共这么生气之后就改变政策，所以这是建立在中共的误判之上。第二次Kerry 就是克里去上海，那中国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能跟着你的竹子转，你说要合作就合作，要竞争就竞争，要对抗就对抗，那要合作我们就全面合作，要么就是零要么全面要么是零，这是中共的说法。他的意思说你这三个词是美国的定义，所以他就故意呢显得很怠慢缺礼，但他又觉得是一个机会，所以走了之后才发表一个联合公报。另外第三阶段呢，就是中共主要是做宣传在天津，因为他讲的那些话，不管是谢峰讲的这个一个两份清单，还是王毅说的三个底线，如果说给中国人民讲，是说中国人民不知情，不了解美国，不了解中美关系，不了解世界格局，那么骗中国人民可以，但是呢跟美国人讲是一个笑话，在国际上是个笑话，因为他们讲的话把中国做的事放到美国头上，把美国做的事放在中国头上。比如说他说中国从来没有到别人的家门口挑事，从来没有把别人的手伸进别人的口袋，从来没有占别人的领土， 好像意思说这是美国干的，其实中共周边国家都认为中共在这么干，像对菲律宾、对越南、对印度都是想这么干。那么反过来，美国做的是维护世界和平啊，这个要维持一个战后的秩序，这是美国要干的，中共把它打扮成自己要干的，所以它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实际上主要是给国内宣传用。
那么戴博先生，刚才您在形容这个美中关系这半年来的这个三次会谈，有一个比喻说就是好像还在似乎是鸡同鸭讲，不过看来好像有，如果能算有一个进展的话，现在这个最新发展是中国的新任驻美大使终于敲定的是这个秦刚，这原来的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他终于是抵达美国来履新了。那么秦刚他过去任外交部发言人期间曾经以战狼的作风为名，那么很多人担心现在可能美中关系不只是鸡同鸭讲，如果秦刚把这个战狼的作风带到华盛顿来的话，可能反而对美中关系之间的沟通会有更负面的影响，不晓得您怎么分析秦刚的到任呢？
过去有时候这个秦刚有一点那个战狼外交的那个口味是没错，可是他到美国来不见得会这样啊，是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刚离开的这个崔天凯大使啊，从来没有这样子啊做过，虽然有时候他说话比较尖锐，有时候美国人不爱听，啊，可是崔大使从来不是打了第一个拳头，对不对？啊，他是比较讲道理的，比较理性的，所以他在华盛顿，在全美国，虽然经常不同意他的观点。可是他本人还是受欢迎的。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中国人说那个屁股决定脑袋的啊，他现在毕竟是在华盛顿，他是需要这些人脉，他需要找到很多美国的对话的一些伙伴等等，所以我看他不见得会采取这个战狼外交，因为美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啊。昨天他第一次在美国演讲啊，那个秦刚大使没有这样子讲过。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如果那个波恩斯是美国的下一任驻华大使的话，波恩斯的那个外交辞令是比较传统的，比较客气的，他肯定不是战狼外交。一般来说，中国的驻美大使的这个说话风度跟美国的驻华大使的是有所就是对称的，你知道吗？所以如果因为波恩斯总是挺客气的，我觉得这个秦刚最起码开始的时候我预计不会是战狼外交。
好的，那么陈朴公先生，您又是怎么看这个秦刚会不会改变他原来的对战狼作风哦？不会把之前中国在其他国家的这种战狼外交带到华盛顿来？毕竟这个美国和这个澳大利亚跟欧洲、法国等等可能也不太一样。你怎么看秦刚的到任？另外，刚才戴博先生也提到了这个 Nicholas Burns， 本来一直外传是这个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应该也差不多确认了，但是为什么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自从去年九月份以来到现在还是悬而未决，一直在悬缺呢？请教陈朴空先生。
这里有几个看点。第一个看点就是我们看到7月26号，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在天津跟中国的王毅和谢峰举行会谈，当时给人的感觉火药味十足，都是吵架，甚至是大吵，双方完全没有共同点，尤其中方提出的给美国提出了纠错清单，说好像美国是错了，有个清单让美国去纠错，而第一个纠错就是要停止对中共党员和家属的限制，就是中国呢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政权利益高于一切，就跟金正恩政权一样，要求美国承认他的政权。王毅开的清单开的底线第一条也是不要这个攻击中国的制度，就是一党专政、一人独裁，这个制度也是金正恩的做法。那么但是第二天7月27号，马上秦刚就赴任了，这说明中美双方会谈之后有公布的一些东西，有一些东西没有公布，他们内部谈了很多。按照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说法，说双方谈得很深很透，就说明私底下有很多的交流。因为你派出一个大使，美国要表示接受，你才可能出发。那第二天就出发了，说给人的感觉很仓促。另外一个看点就是，秦刚跟崔天凯的不一样，崔天凯是属于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外交官，属于以前胡温时代或者更早的江泽民时代，那么他有一些改革开放的一些作风，不见得完全赞同习近平。那么秦刚呢，这个年龄加上习近平这个强势，有可能就直接代表习近平，是跟习近平直接联系，更好的贯彻习近平的方针。习近平要战狼他就战狼，习近平要他去和解就和解。所以说在天津没有谈习近平跟拜登会谈的事情，据说仓促安排秦刚就是为了其中一个事情，就是要去谈拜登跟习近平见面的事情。但还得补一点，就是美国没有任命大使，可见 中共比美中关系啊更着急，因为说42年没有出现过的情况，美国大半年没有派出一个大使，派了个临时代办，又派了个临时代办，但是大使没有上任。但是中共呢，虽然只缺了一个月，崔天凯退休一个月之后马上派秦刚上任，说明北京比对中美关系啊比华盛顿更为紧张。
嗯，好的，这很有意思。接下来请教这个戴博先生，可能两个问题，两个方向的问题。一个是刚才陈破空先生所说的，这一次的天津会谈，看中方的错联，虽然说这个纠错清单看起来很强硬，每一项啊要美方认错，但另一方面派了秦刚夫人，看起来也有这个释出善意跟这个妥协让步的这个意味。怎么看中方这个一手软一手硬？另外一方面，我们看美国的策略有意思了，一方面是这个 Sherman 到天津去，但同时也派了这个国务卿 Blinken 到印度，而且这个国防部长 Austin 也在同一个时间在东南亚访问。你怎么看美方这边在对中方施展的这所谓联盟的战术呢？请教戴博先生。
我觉得我们不要过分的解释所有的这些外交的这些动作的排序问题，因为是个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知道从拜登进白宫以后，所有的他的国家安全会的有关人一直是跟美国的盟友和国际伙伴通电话合作啊，这个是一个一天到晚继续的一份工作。所以那个布林肯他去印度，这个肯定也是跟那个 Quad 有关系的。我们是要强化我们跟印度澳洲和那个日本的关系，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中国的，对不对？可是不只是如此的，他这次是跟那个达赖喇嘛的那个代表见面我觉得是应该的。布林肯说得很清楚，达赖喇嘛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精神或者宗教的领袖之一，我们是以这个身份跟他见面。当然有一部分也是跟他见面是给中国看的，对不对？让他们知道我们还是对喜马拉雅这个地区有兴趣，我们是跟印度要搞好关系。可是我觉得我们不要每一次说谁跟谁说话，我们像个拼图似的老比一比说美国或者中国有什么阴谋因为我们的外交的这个议程已经太复杂了。我觉得这个奥斯汀，我们的国防部部长，他现在在东南亚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尤其是菲律宾、泰国这两个美国的盟友都因为不同的原因是有一定的限制或者是问号的，还有美国跟新加坡的关系也十分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首先要一个一个的分析这些会议和他们的结果，而不要每一次拿一个放大镜问这个跟那个有什么关系，那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的，有点过分的解释，我是这样子看的。
陈破空先生，当然戴博先生刚也说的很对，就是说我们不要拿放大镜去看每一块美中关系之间的拼图，因为是很复杂全面的。但是如果我们尝试去拼凑一些这些碎片式的东西的话，或许能看出更全面的这个美中关系，也说不一定。所以同样的问题要请教您，怎么看这个天津会谈期间，很多人形容说这个美方是对中方三面包抄啊，除了这个 Sherman 去天津，还有这个 Blinken 到印度，而且这个 Austin 去了这个东南亚。那么中方这一面也很有意思，天津会谈之后马上王毅在同一个地点接见的是什么？是塔利班的代表团。那么另一边是布林肯在印度，刚才戴博先生提到的是达赖喇嘛的这个代表。你怎么看双方的这种互相过招跟较劲呢？
我们比较一下，7月28号同一天，布林肯在印度会见达赖喇嘛的代表，而同一天王毅在天津会见塔利班的第二号人物政治代表，也是刚刚在那里接待过美国的副国务卿，这两个姿态非常明显。那布林肯所释放的信息就是支持人权，支持宗教信仰，支持西藏人民的自治和他们的权益。那么王毅释放的信息也很清楚，那就是如果美国不跟我合作的话，我可以跟塔利班合作，我可以让塔利班跟你添乱。一方面稳住塔利班是免得塔利班跟新疆的少数民族结合，但是另一方面主要是觉得我可以拿塔利班来给你们制造麻烦。中国的运用学者说，我们有像躲雨棚认石头的能力，就是跟美国捣乱，如果你不让我进躲雨棚的话，说这两个是正和邪一个光明和黑暗的一个对照。另外呢，从宏观景象来看，其实这些事情发生在同时，四件事情，四个外交关系，一个是涉曼副国务卿在访问日本、韩国、蒙古，中国自行差点取消，如果王毅不出面的话差点取消。另外他随后去访问阿曼，是个全面的外交。另一方面国防部长奥斯汀是在新加坡、在越南、在菲律宾，这显然是加强跟东南亚的联盟，在围堵中共。另外布林肯呢是访问印度，跟印度这个民主大国加强联系，然后转往科威特访问，都非常的繁忙。然后同一天，实际上在7月28号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美国跟 俄罗斯的代表，就是美国的副国务卿舍曼，到了日内瓦跟俄罗斯的副外长举行了一个美俄战略稳定的对话，这是拜登和普京所敲定的稳定美俄战略关系。那么俄方呢表示很积极，因为他觉得机会难得，既然他现在新冷战是美国跟中国，俄罗斯觉得有机可乘，而且要巩固呢改善跟美国的关系。如果他改善了跟美国的关系，改善了跟整个西方的关系，说这四场外交加起来，可以看出拜登政府有很大的格局在对付中共共产中国方面。
怎么看这更大的格局呢？接下来我想请教戴国先生的是，刚才陈副公先生特别谈到这个林肯会这个达赖喇嘛的代表认为说这是强调美方重视这个西藏的自治还有这个人权问题啊。但另一方面，王毅在会见Sherman之后会见这个塔利班，是不是暗示着说这个美方如果对中方不合作的话可能会添乱或导弹？因为塔利班也是美国非常介意这个后面牵涉到恐怖主义的这个一个问题，您认为这是一个所谓正与邪之间的这个针锋相对吗？有人认为说现在美中好像变成集团化，一边是拜登总统拜登政府要拉拢这个欧洲亚洲的这个盟友自由价值的这个同盟，另一方面却是习近平在联合所谓恐怖主义集团或是邪恶中心，您同意这种正与邪的对比吗？
这不是中国当局第一次跟塔利班见面，其实美国也跟塔利班谈判，就是说我们也跟他们会面，是不是？最重要的是能否就是稳定美国撤军以后的阿富汗中国当然是要跟塔利班搞好关系，因为他们并不要塔利班支持那个新疆的维吾尔人，就是反对中国的统治，对不对？可是同时中国对阿富汗国内的不稳定是没有兴趣，这个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要稳定中国，因为他要投资，他要把一带一路的一些基础建设介绍到阿富汗来。所以如果，而且布林肯已经说了，如果中国跟阿富汗政府或者跟塔利班的这些联系有助于稳定美国撤军以后的阿富汗，这个有可能会变为一个国际公共产品，我们不能排斥这个可能性。关键是那个塔利班会不会大规模的屠杀阿富汗人，他们会不会勉强所有的阿富汗的那些女性不工作不上学，中国会对这些行动有什么态度的？所以我看今后会有很多回合当然中国跟塔利班见面也是要拉拢塔利班的这些力量，是让很多美国人就是问中国的这个内在盟友的俱乐部都包括什么古巴、朝鲜、塔利班、还有伊朗还有俄罗斯所以开始有人说这个是一个所谓的邪恶轴心关系，他们开始注意到这些为什么中国只是跟这些非自由的国家觉得很舒服。可是这个是一个我们应该长期跟踪的观察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要因为王毅有一次跟塔利班的领袖见面而 把这个问题就定位，拭目以待。
陈凤凤先生，是的，陈凤凤先生怎么看刚才戴博说的？看来好像是拜登总统在拉拢的是自由民主价值的这个同盟在亚洲欧洲，但另一方面习近平在拉拢的怎么好像都是朝鲜、古巴、伊朗、俄罗斯跟这个塔利班这样的一个集团了？你怎么看这样的美中变成一个集团化的对抗，而且有它价值的区分在内？另一方面，有没有可能这种集团化的这个外交上的紧张呢，可能会导致两方在军事上的布防也越来越剑拔弩张呢？因为看到现在不只是台海南海紧张，这个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皇号也要开进南中国海了，这种美中从外交紧张走向军事冲突的几率有多大？两方是不是应该要来踩一个刹车或是设一个防护机制呢？请教您的看法。
实际上这就是冷战的态势。当美国在联合盟国，主要是民主国家，自由普世价值的这些国家在形成联盟的时候，中共在拉拢那些流氓国家、独裁国家、半独裁国家、邪恶国家形成一个轴心，这就跟前苏联一样，美苏的冷战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和苏联为首的红色阵营、共产主义阵营所展开的冷战。当时苏联有绑架了有15个加盟共和国，还绑架了东欧8国，还有其他一些仆从国。 红色的，但是非常的庞大，所以现在是一个翻版，就中共想形成苏联，他自己虽然说美国在制造假想敌，把它当成苏联，当成了资本军国主义或者纳粹德国，其实他自己就在对号入座，他的作为就是这样。因为他拉拢塔利班符合他的本性，因为刚才戴普先生提到说对塔利班那些不准妇女上学或者是屠杀行为，中共怎么看？中共的道理很简单，只要塔利班不越过他的边境，不越过阿富汗的边境，不侵入，把他的势力蔓延到新疆或者中国，他怎么干，中国都会同意，中共都同意，不会谴责。因为中共的口气就是不干涉内政，就跟金正在北朝鲜恣意妄为，迫害民众，残杀民众，制造大饥荒一样，中共都说不干涉内政，甚至予以支持，说中共的态度是不分好坏，不分正邪，他没有是非观。但是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是民主自由人权立国的国家，他有是非观，他有一个黑白，有一个正邪之分，说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共就准备耍流氓碰瓷。至于英国航空母舰开进，这是亚太地区汇集的新航母之一中国呢想恐吓英国航母，但是英国这次是英国、美国和荷兰共同构成的联合战斗群，这是自由世界向中共展示力量，自由世界有决心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尤其南海的、台海的和平和稳定。那么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那个拜登也把话说得很明白了，如果中共持续网攻的话，就可能导致真枪实弹的战争，可以看成是拜登的一种警告，但是环球时报说这是一个战争威胁，降低了战争的门槛。其实我前写过一本书，关于假如中美开战八年前，这个书呢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其中就讲了中国网攻导致了美国反攻，就是瓦解中国的互联网，最后导致了中美开战。我在书其中有一章还有一个想象的环节，结果八年之后拜登说出了这个话，跟我当年的设想差不多一致，如果中国不停止网攻，有可能导致真枪实弹的战争。
戴博先生，我们讨论到这里其实有三个重点请教你。一方面是美中高层官员在外交上的紧张，再来是刚才陈伯光提到美中之间在军事上也有这个互相的绞尽跟剑拔弩张，再来就是拜登总统在这个情报上面，在这情报部门喊话的时候也特别谈到说这个中国跟俄罗斯对美国造成的威胁可能会导致这个真枪实弹的冲突。如果我们综合刚才谈的外交上、军事上跟情报上，是不是您同意像陈伯光先生说现在美中之间就有点像是当时美国跟苏联的新冷战呢？戴国先生，
是否新冷战？我觉得现在有人开始用这个词是合理的，我不能驳回，我不能反对，我自己不用这个词儿可是我明白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是这样子看的。中国和美国这个各方面的不信任和互相的疏远，是变为中国治国和美国治国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要素，这个就是冷战的一个状态。有关这个网络的袭击会不会导致中国和美国或者美国和苏联和俄罗斯开枪这样的冲突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过分的注意到拜登的那番话。其实到现在为止，中国也好，美国也好，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没有想好怎么把这个网络的攻击跟传统的军事攻击之间的这些关系怎么理解，怎么看。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中国继续，包括中国的这个国安部门，就是跟中国的黑客合作，来进行在美国进行微软的邮件等等的这些袭击，并不会导致美国的军队袭击中国大陆，根本不可能这个有点想得太远。可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还没有想好网站跟所谓的开枪的真实的传统的战争之间的关系如何，就是因为我们不清楚这些。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这些网络的袭击是很危险的，因为美国人自己不清楚应该怎么对付的。是一个拜登的话是一个威慑力量，我觉得。
陈伯先生除了回应一下戴伯先生之外，我们综合今天谈了这么多美中高层外交上的这个紧张、军事上的冲突，还有这个情报上面的这个威胁，这个综合起来看，这半年的拜登总统对中的政策究竟有没有奏效，能改变中方的态度吗？这种气氛之下，大家一直在说十月份 G20 可能有这个拜习会，这是不是难度还是非常的高呢？陈伯光先生，
我觉得拜登迄今为止他对中国的政策在国际上算奏效，就是联合盟国甚至非盟国甚至稳定俄罗斯和北朝鲜来联合的对付中国红色中国，这方面是奏效的。但是另一方面他改变中共呢是不奏效，改变习近平，因为这个习近平他们就抓住了这点，认为呢像这次在天津他们开始设了一个关键词，后来消失了， 就是美国先说我们要为中美关系呢这个设置一个护栏，
那
中共就说这个护栏不能由美方来定义，也是说有共同定义，实际上中共的意思要中方来定义这个所谓的护栏，比如说他开出的这个清单或者三条底线啊，什么又是涉港涉疆涉港的问题，涉藏的问题，还有说是
台湾
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重中之重，就是按照中共自己的定义说美国如果满足这些不要去冒犯中共政权，就中共怎么样迫害少数民族，怎么样去砸烂香港，怎么样去迫害西藏人，怎么样的威胁台湾，美国不要管这种美中关系就好了。这种美中关系是什么意思？脱离了美国人民跟中国人民的关系，就纯粹成为中共当局中共政权共产党政权跟美国的关系，这是北京的幻想，习近平的幻想。但是看来习近平呢根本无意改弦易辙，他是非常的极左，对内是极左路线，对外是反文明反西方，所以拜登目前的政策对改变习近平或者改变中共并没有什么用处，应该说很多事情停留在表面上，而美中之间的博弈啊有可能会持续的恶化。
那么戴博先生，你又是怎么综合来看这从拜登总统一月二十号上任以来这半年来，究竟这个综合来看这个拜登所谓的对华政策，他的这个拜登主义用同盟来应对中国的这个策略，您认为评估这半年究竟有没有奏效，有改变中方或习近平对美中关系的态度吗？您展望 G20 十月份真的有可能会出现美中领导人的会谈吗？
我觉得拜登的这个对华政策是改变了或者是硬化了共产党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原则一个想法，就是经过这个贸易战，经过特朗普这个后两年的蓬佩奥很多人的这些演讲，还有经过拜登这半年的这些经验，好像中方是决定不管美国人怎么讲，美国的真正的对华政策就是政权更迭，好像那个中南海是相信美国就是想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所以他们不会改变他们的行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另外我觉得我从事这个中美关系已经30多年了，我觉得中国我怀疑这个可能我们该一个时候再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好像对外开放已经彻底失去了兴趣。这个也是个比较大的变化，所以美国没有改变中国的这些我们觉得是不当的行为，可是我觉得中国的对美国的态度 和对美国的政策现在是更强硬了。
好的，我们今天讨论到这呢，还有最后结论的时间留给两位来宾来展望一下，我刚谈的很多是这个过去这半年来的这个美中关系和三次的交手，那我们如何展望接下来经过这三次面对面交手之后的美中关系可能出现的这个变化，有哪些变数跟我们补充和可能的发展呢？先请陈破空先生1分钟。
根据中共的媒体《环球时报》的说法，说不管美中关系怎么发展，中共最重要的是做大做强中国的经济，就是 GDP， 说一旦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美国美国就会对共产中国正眼相看，这是中共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其实在历史上不成立，因为中国在2000年、5000年历史上一半以上的时间世界经济产值都是第一，哪怕在大清朝的时候它的经济产值都是第一，在清朝快完结的时候它的军事力量是世界第四亚洲第一，但是败给日本全军覆没，因为腐败，因为人心的涣散，所以中共以为呢靠实力来跟美国说话，但是美国不仅是要加强自己的实力，美国要保持自己的普世价值，这个普世价值感召世界，在这个方面可以说这个软实力是中共所不具备的。
好的，也请戴博先生跟我们进行这个美中关系最后一分钟的这个展望和总结。
我看那个天津这个会面的这个结果，我就想提醒华盛顿也想提醒北京，这个双方关系的框架到底是什么，这个互相接触的这些时代已经过了，可是现在这个竞争时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是要赢得这个竞赛吗？我赢你输，我活你死的，我把你一败涂地，是这样一个框架吗？或者是我们要管控管理好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希望我们会选择第二个，还是要管理好这个关系，而不是为了赢得这个竞争，因为实际上美国没有办法打败中国，中国也没有办法打败美国，我们非得管理好这个关系，避免最后冲突，这个是我觉得是中国人说的正确的道路。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戴博先生还有陈破空先生两位带来这么深度的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好，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